们看马太福音28章，这一章就是基督死里复活，基督死里复活。从这张圣经这是给我们啊多么大的兴奋，因为我们的主不是已经死了的主，而是死里复活的主，他是永活的主。所以这张圣经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了。27章，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十字架啊向着主，我们要纪念，但是我们更要纪念的是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看这张圣经1节到6节，是基督照着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我们最要紧的就看啊，无论是那些妇女，无论是耶稣的门徒，就是忽略了耶稣在平时对他们所说的，就是说基督的复活他在事先已经告诉门徒，有主的话，主的预言，主在世的时候就多次的对他们讲过，但是呢没有留心，把主的话忘记了。是耶稣复活了还是信不来，甚至报告给他们还是不信，看见了都不信。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对主的复活有100%的相信，因为基督就是复活了，照着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安息日将近的啊，七日的头一天就是现在的主日，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现在的主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了啊。这里呢就是形容有几个妇女，在马可福音讲的更多，还有撒罗米啊，还有这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总而言之有这么几个妇女，她们是带着香膏，马可福音第16章告诉我们她们是带着香膏。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妇女她们多么的爱主，虽然主已经死了，她们仍然是这样的啊，爱慕主，所以才带着香膏，一早起来天没有亮她们就来到坟墓那里，为了要膏主，是为了这个目的，也把她们的爱还是要献给主。这些香膏都是非常贵重的，他们有这样一个爱的表示，所以他们就来看坟墓。看坟墓的目的是要膏主啊！大家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16章就说明了啊，就显明他们是多么的爱主。但是呢他们来到这里以后，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大概是第二天耶稣复活了，不是，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第二天不过是天使的见证，是天使的见证。忽然地大震动，为什么地震动呢？因为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所带来的震动，当然这个震动也可以说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一个震动。天使就是主复活的一个什么一个见证和一个代表，下来了，从天上下来做什么呢？把石头滚开。所以这个石头不是人把它滚开的，因为27章明明告诉我们他们在哪里是什么，就是啊比拉多批准他们是有重兵在那里把守，而且这一个石头是封了印的。我们看27章的66节，他们就带着兵同去封了石头，就是已经封了印了，这不是轻易能够把它滚开的。而且这个石头当时滚进把它封住的时候，也一定是很多人才能够做得到，不是轻而易举的，不是一普通的一个石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石头的滚开是天使的力量从天上下来的，滚开的目的并不是说叫耶稣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不受任何环境的限制，石头封在那里，细麻布裹得严严的，缠得紧紧的，耶稣照样复活。复活的大能冲破了一切的拦阻，主已经复活了，只不过这位天使下来带来的震动是为了什么？见证主已经复活了。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有天使的见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啊，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所以耶稣的出生，甚至耶稣啊，借着这个童女玛利亚受圣灵怀孕，那个时候就有天使的见证，天使报信，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一直到耶稣死复活都有天使的见证，天使的见证是很要紧的啊。所以这个天使呢就坐在这个大石头上，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为什么？因为天使是日夜夜侍立在神的宝座前，所以这个天使他们都是代表神的，他们的形象 给我们这里形容，脸面像什么？像闪电一样发光的，衣服洁白像雪这样的白。所以这个天使就向这些妇女们显现。天使下来以后，对这些个看守的人有什么反应呢？所以这更加证明不是人偷了去的。如果人偷去的话，绝对不会看守人吓得这么厉害，不可能，因为这个震动太大了。前面说地大震动，这个震动和这个石头忽然间的滚开，所以对这个看守的人来讲，简直惊吓得不得了，甚至浑身乱颤，如同死人一样。这就是看守人的反应，也证明是从天上来的能力，把这个大石头滚开。滚开的目的是让人看一看，并不是说耶稣一滚开耶稣就复活，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滚开以后就证明耶稣是复活了，使这些妇女首先看见。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彼得也进去，那个约翰也进去，都进去看一下，你亲眼看见，你就证明耶稣确实不在坟墓里了，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一面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个妇女们的反应，等一下就看见了，他们又害怕是又惊喜又快乐，一方面看见看守人的反应。所以天使就对妇女说不要害怕，可见的这些妇女也非常的害怕，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所以非常的害怕。所以这里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他们来就要寻找这一位，他们却不知道主已经复活了。所以天使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主怎么复活的？照着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就是说主的话他怎么说必定怎么成就。这个他所说的就是耶稣在生前就有预言，当然不仅仅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告诉他们的话，在旧约里也有预言，在旧约里也有预言，就是说主耶稣的复活是应验的，先知还有主耶稣自己一切的预言，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下面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石头不滚开怎么能看？看不见。几个妇女我相信他们也滚不开这个石头，妇女总是软弱没有力量，怎么能够滚开呢？所以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这就是第一段一节到六节，耶稣照着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在圣经上耶稣也曾经讲约拿的神迹，法利赛人不是求神迹吗？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除了约拿的神迹。所以接着耶稣曾经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讲到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里，人子也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就表明耶稣死埋葬只有三日三夜，不会过了的，不会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直到现在不会的，因为耶稣必须复活，耶稣必须复活，所以照着他所说的就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也就证明平常的时候啊，玛利亚也好啊，这些妇女这些的门徒们耶稣的使徒们爱主很爱主，但是没有留心主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们今天对主的话要留心的听，要留心，那你就知道主耶稣到了说一定复活，但是一般人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可能复活呢？所以信不来。为什么不相信？有传统的观念，有人的成见，不信的恶心，看环境，明明看见耶稣上十字架，耶稣断了气，耶稣怎么会活呢？所以人的观念都是信不来。所以今天主的复活就打破我们人的一切的想法，让我们要相信主的话，他说他复活了，那就是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基督，是复活的基督。下面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快去报信。报什么信？报主复活的消息，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快去报信。既然主已经复活了，既然天使显现，所以对这些妇女们，天使对他们说什么？第七节，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不能慢慢的，你要快去。为什么呀？因为门徒正在忧伤，在马可福音那里讲，门徒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还在痛哭，还在忧伤。所以这里说要快去告诉他的门徒，给他们有复活的这一个安慰，这一个好的消息。说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也是耶稣事先就说的，我要往你在你们以先要往加利利去，意思说耶稣先到那里，然后和他们约会，等着他们来，按着约定 的地方、地点和时间，让他们来有一个聚集，啊，所以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所以天使说的话和耶稣在这个受难以前所说的话也是完全的相合的，完完全相合的。所以天使就告诉他，你们要快去报信，啊，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见证。所以耶稣复活，天使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之一，见证之一就是耶稣的复活。所以第八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要离开坟墓。坟墓是死亡的象征，是一个绝望的象征，你在坟墓找不到主。所以路加福音那里怎么说，天使显现以后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我们常常这样，要去见主你都在坟墓那里。所以这些妇女怎么样，他们就赶快的急忙的离开坟墓。所以今天我们要见主吗？你要离开坟墓，你要离开这个什么呀，这个环境，这个叫你灰心叫你看不见主的环境，你要离开。坟墓是埋死人的地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不在坟墓里，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要离开坟墓。所以他们是又害怕又欢喜，大大的欢喜，就跑去报告给他的门徒。但是还没有到呢，路上忽然间耶稣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些妇女爱主不突然，这样天没有亮他们就来找主，他们就来要高主，你爱主吗？绝对不落空。不但有天使的显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谁显现呢？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在约翰福音给我们形容的是，那一个莫大纳的玛利亚是主第一个向他显现，因为他不走，他不走还哭，他找不见主，他看不见主，他还哭，所以主忽然间向他显现。当然四福音所形容的不同，但是告诉我们确实是主向他们显现。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些个妇女也在惊慌害怕，又欢喜又害怕，到底是真是假，所以主的显现，主的死而复活是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这就是平安。所以每一次我们去查考四福音的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每一次显现，门徒门也关着，窗也关着，耶稣每一次进去第一句话没有别的，愿你们平安。这平安哪里来的？不但耶稣降生给我们带来平安，耶稣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平安。这个平安让你不再惊慌，让你不再绝望，让你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了，带给我们那个永远的平安。这个平安可以说是永远的平安，复活的平安。所以他们就上前去抱住他的脚要拜他，他们太高兴了，真是没有想到，做梦也做不到耶稣复活了，而且亲自向他们显现。下面耶稣说什么？和天使的话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并不以为耻，说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但同为义。所以我们主死而复活，他担当我们一切，他成了我们的长兄，所以他称门徒们为他的弟兄。你看多么亲切，不仅仅是门徒的关系，门徒是一种什么呀，父子和什么和学生的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现在呢耶稣说，你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要见我。不要再害怕，不要再忧伤，不要再灰心，不要再难过，耶稣已经复活了，愿你们平安。而且耶稣亲自要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现，主的显现就要除掉他们一切的怀疑、惧怕、不信，主向他们显现。啊，我们知道主复活以后是多次的向人显现，多次显现，等一下我们还要提。这就是第二段，快去报信，报主复活的消息。所以你当你快去的时候，你结果怎么？主耶稣亲自向妇女们显现，所以他们更加的快乐，更加的证实啊，他们这个报信呢，更加的有信心啊，他们就报告给门徒。底下第三段就是公会的捏造，捏造谎言，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谎言永远是谎言啊，绝对不能改变耶稣复活的事实。当然，可能有一些人受骗，但是终究主耶稣就是复活了。而且今天成为我们复活的救主。我们下面看一下，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就进城去了，看守的兵也报告的是什么消息？我们看他们报告的是什么消息，死人不见了，他们报告只能这样报告，你让我们看守这个死人，死人都不见了， 我想他们报告的时候都准备着要什么呀，要受罚，准备着要什么呀，可能这个命都保不了，又惊心又害怕，那就报告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就会商议，怎么商议啊，怎么编谎，怎么撒谎，怎么骗人。所以这些个祭司长和长老我们可以见的他们是做什么的，真正是魔鬼撒旦的工具，因为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是不是耶稣说，那你们的父就是魔鬼，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是说谎的，而且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些个祭司长表面看是宗教的领袖，又是长老又是祭司长，开会商量，商量什么，我们拿钱，拿许多的银钱，他们有的是钱，用银钱给兵丁，叫他们撒谎，你们就这样说，说什么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就这样来掩护这个事实，不然话怎么交代。这丁丁太高兴了，为什么？第一点，我们的命保住了，没有因为我们看守失职啊，我们看了半天死人都丢了，死人都不见了，死人都没有了。第二点，我们还可以得到大批的什么金钱，所以高兴得不得了，管的是真的是假的。所以许多人是什么，许多人不管真假，只要有钱就行。所以有些传假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得财谋利谋私，只要有利可图，管他真的假的，你叫我这么传我们就这么传。那在大陆有一些个传异教的，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笼络了一些什么呀，一些个小姑娘，两个的到各地方去讲什么呀，就讲他们那个假道，去传这个带劲儿，你不听他就坐在你门口，他就哭，叫你要接受，啊，所以这是个谎言呐，啊，讲什么呢？门徒把他偷去了，而且说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这句话什么意思？势力，我们有势力，你别怕，所以又靠金钱又靠势力。但是耶稣的复活靠的什么？靠的是神的灵。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几章啊？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钱财，乃是依靠什么？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不但是用在被掳归回的殿，应该是这样建造，可以用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主怎么复活的？主的复活是证明是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不被死拘禁，他复活了啊！所以这里说什么呢？啊，靠金钱，靠势力。巡抚听见，你们也不要害怕，我们会劝的，保你们没有事情。因为这些巡抚、祭司长这些人，他们这些个都是头面人物，他们彼此都来往的，互相贿赂，一同编造谎言来欺骗人。所以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所以这些个就是谎言。那我们可怎么样可以证明？我们起码可以从几个方面证明完全是谎言。主耶稣复活的证明，等一下我们要说一下，你怎么证明耶稣确实是复活的？那反面来看呢，他们编造了谎言，那怎么样呢？说这个谎言是假的呢？第一点，这个不是在本卷书啊，在别的卷书讲到，耶稣的裹头巾和细麻布仍然在坟墓里面，那可以证明门徒们如果是偷的话，还有功夫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裹头巾，把那个这个细麻布都给它解开。如果是偷的话，连人整个的人就给抢走了，这是不可能的，是吧？还有一点，这个坟墓是把守妥当，是有什么呀？有重兵在那里把守，你说门徒怎么偷？其实，而且第三点，这个什么呀？这个石头很大，一滚的时候一定惊动了什么？惊动了这些个看守的人，怎么偷？你想想，有兵在把握呢，哪怕兵睡觉，那个石头滚开也会有震动，有响声，怎么可能呢？所以这就说明他们完全是撒谎，完全是骗人。这个坟墓是用什么？用硬封了的，而且是有重兵把守住的，是门徒是根本不可能的把它打开的。要偷的话，这一定是夜间或者是偷偷摸摸的惊慌害怕的时候，那么一定有惊动有响声，所以说这些完全撒谎。所以耶稣就是复活了，谎言不能掩盖真正的事实，我们就是复活了。 再最后一段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到二十节最后一小段，就是约定山来见主，这一段就是接受大使命。主耶稣为什么约定跟他们见面，向他们显现目的，叫他们不再怀疑。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接受大使命，去传扬复活的基督，传扬基督的福音，是这个目的。当然这一段里面只有马太福音详细讲，就是说是在加利利的山，约定的山，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赋予他们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啊，在路加福音特别清楚讲的什么和使徒行传，因为都是路加所写，路加福音的最后和使徒行传都是告诉我们是耶稣最后在橄榄山升天。那说完的话耶稣就升天了，那就证明是在橄榄山，在橄榄山上。所以耶稣显现不仅是一次，所以最后是在橄榄山，最后是在橄榄山，这个呢是在加利利的山，这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山。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对面，是在犹太的南部，加利利当然是在犹太的北部，是两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六节，是一个门徒往这个就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所以这些个门徒本来是惊惊害怕，连见人都不敢，天天关着门又关着窗户，但如今呢按照耶稣所约定的，他们就来到这个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所以你看这个不信的恶心呢实在是很大的问题，都见了主还有人怀疑。那我们这个约翰福音讲到那个多马，可能不仅一个多马，多马是耶稣有一次显现对十个门徒显现，多马不在，等着多马回来以后就不信，我非要什么呀看见啊，就用手来探他的什么，他的什么，他的这个耶稣的钉痕，探耶稣的肋旁，他才相信，到这个地步。所以后来怎么耶稣再次显现，多马在啊，多马这次没有话讲了。所以人常常是这样，眼见才信，但是这一次给我们看到耶稣都向他们显现，还是有人怀疑。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一句话怎么说啊？你今天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福，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就说明我们基督徒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这个凭信心的意思就是说有主的话为根据，神本身是信实的，我们要信神，因为他是信实的，我们要信他的话，因为他的话不改变，所以这样我们来信，而不是凭眼见，我看见，我摸到，我探进去，那你才信，那就没有福了，没有福了。所以耶稣亲自对多马讲，那你看见你才信，但是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有福了。所以求主今天给我们这历史历代的教会，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复活，但是我们就信，有这么多的证明，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不要再怀疑，是吧？所以下面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这就是大使命。耶稣这次向他们显现在约定的山上是为什么？赐给他们大使命。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赐给主了，也就是赐给我们，因为主有这个权柄，我们受差遣也有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都赐给我了，就是主耶稣死而复活啊，有这么大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传的是死而复活的基督，我们信靠他，我们跟随他，我们传扬他，所以主有权柄，我们也有权柄。在马可福音特别讲到，给他们权柄，手能拿蛇啊，那个践踏蛇和蝎子，是吧？喝了毒物都不受害，这就是有这样的权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第一个任务。什么任务？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个任务。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用主的话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不但是外面教会建立了，里面建造，就是用主的话。第二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一直到主来，我们天天没有别的，一个传福音，一个传主的道。传福音领人悔改，叫人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成为教会的一份，教会的一员之一。然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现在叫做跟进的工作，就是栽培造就，用主的话使基督的身体真正的建造起来。 这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保罗讲到基督的身体怎么样建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死而复活，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了，赐下来了，赐下各样的恩赐，就是用主的道，用百般的恩赐来什么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来帮助使教会基督的身体在生命上那个真正的建造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离开主的道，我们不能被建立。所以犹大书第几节啊？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这个造就也可以翻译成为建立自己，建立主的话建造我们。使徒行传啊，保罗在要离别这个以弗所的长老的时候，保罗最后也是讲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二节，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就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一直到建主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丰丰富富的建主，生命丰盛，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是由于主的道，因为主的道就是生命，就是灵，用主的话来造就。那我们怎么样叫别人们呢？自己先受造就，然后才能够去造就别人。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所以这就是说最后一段，他们在最近的山上接受大使命，亲眼看见主，拜主啊，拜主，他们多么的欢喜快乐。所以主耶稣的显现到底有多少次，圣经上也没给详细的告诉我们，但是比较详细的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大家看一下，林前十五章，保罗啊在叙述到关于到主耶稣复活，因为林前十五章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保罗讲到关于基督复活，关于基督复活的奥秘，可以说是个奥秘。在这一段里面，保罗详细的讲到耶稣复活的道理，其中也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多次向他显现，最后向他显现，那就是三节，十五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啊，找到了，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三节到八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这个保罗是讲到他自己是怎样的蒙恩，不配而蒙恩，像未到产期，这里就提到了耶稣这里有多次的显现，多次的显现啊。所以主的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就叫人能够去传扬这位复活的基督。所以这些个使徒们，当时所谓的门徒也包括门徒和使徒，都是主在世的时候他所招的很多很多，是不是？所以曾经有一次一时是向五百多弟兄显现，所以一般讲都是指着加利利山的这一次，加利利山的这一次啊。所以就是说他总是多次向人显现，目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啊，曾经受到耶稣显现的人，他们就是初期教会传复活基督的活活的见证，他们的本身就是见证啊，本身就是见证。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啊，总结一下，耶稣复活起码有这七个方面的见证，大家自己也可以详细的看，我不过是简单的概括一下。那耶稣复活有多少见证？你怎么证明耶稣复活？我们必须要把耶稣复活的道理详细的领悟，而且要传扬。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社会，这个所谓的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是根本不相信耶稣复活。保罗的时代也有，保罗不是吗？他们的话像毒疮一样啊， 什么越烂越大，因为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而且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到，是吧，许多人都不信主复活，而且传谎言。所以今天关于主复活，我们一定要了解得清楚。第一，为什么证明耶稣复活了，就是罗马书一章四节，罗马书一章四节保罗讲，三节四节，三节说耶稣基督按照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按照圣灵说，按照圣善的灵说，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复活第一个告诉我们他复活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这里我想这七个方面就是讲的耶稣复活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意义。耶稣复活证明以圣灵，因为他复活就是圣灵的大能，以圣灵啊，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确实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被死拘禁，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道成肉身的人，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灵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第二点就是灵前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复活成了睡了之人粗俗的果子。什么叫粗俗的果子，就是说他是头一个复活的，他就是成了一个复活的代表，以后我们活着的人呢，也我们这个众人死了以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也要复活。所以大家听我念一下好了，就是灵前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粗俗的果子。所以主耶稣就是粗俗的果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这的一棵树不是就一个果子，接下来要结很多果子，那就是我们。所以他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就是说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了成熟的果子。这就是这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复活了和我毫无关系，和我们大有关系。什么关系？主复活证明我们也要复活。那么再详细的点讲，怎么样叫做我们也要复活呢？我们知道教会被敌的时候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就是肉身已经死了，埋在地里或者是火化了，这样的人按说是应该是什么，是必朽坏的，因为已经死了嘛，可能已经死了几千年了，或者是死了几百年了，很长时间了。但是耶稣复活他们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像保罗所说的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第二种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活着的人，就是主来的时候你还没有经过死亡，活着的人也要改变。怎么改变？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以后就讲到了，那时他要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什么话？必死的将成为不死的，这就是我们都要经历死而复活的这个能力，死而复活的经历。一个是已经死的人，他们要成为什么？他们要复活，然后呢，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改变，这个改变也是复活的改变，然后呢，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都可以结合很多圣经，一个是帖前第四章讲到教会被提，教会被提的时候就包括了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首先要复活。怎么复活呢？因为主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有了复活的盼望。所以保罗也说，若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算是比世人更可怜。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应该说是不怕死，我们面对死亡，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死了是睡了，是在基督里睡了，所以我们有一天要醒过来啊，所以他是粗俗的果子，这是第二点。第三，主的复活得上了死的毒钩和罪的权势，这很要紧。主的复活把我们什么，给我们能够得胜罪恶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保证。这还是在灵前十五章，灵前十五章讲到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保罗不是说吗，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灵前十五章
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证明主耶稣在复活啊，战胜了死亡、死的毒钩和罪的权势，使我们彻底得到释放，得到脱离。这是主死而复活的大能。还有一点是什么？耶稣复活使我们称义，是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复活使我们称义。保罗说，他被交给人，就表示说他被钉十字架。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罪，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是叫我们称义。啊，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所以我们今天啊得以称义。什么叫称义？本来我们被定罪，现在我们什么呀？他叫我们成为义人了。不再被定罪，免去将来的愤怒，使我们称义。换句话说，主耶稣的复活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不再死亡，不会永远的灭亡了。这是第几点啊？第三点了，是不是？嗯。第四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天使的见证，证明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了，天使从天上下来，地大震动，把石头滚开，而且亲自对妇女们讲话，宣告耶稣照着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就是证明天使的见证。第四、第五就是旧约的预言和主耶稣的预言包括在内，主的预言和旧约的预言都告诉我们说什么？耶稣复活了。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诗篇十六篇第十节，他必不叫你的什么，必不叫你的圣者朽坏，也不叫你什么不见。我念一下这句话，诗篇第十六篇，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贴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句话实际就预言主耶稣不会死，永远要什么从死里复活，要永活，要有永远的生命，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因为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坟墓还在呢，那怎么说呢？所以这不是指着大卫自己，所以你必不将我的灵魂贴在阴间，所以耶稣复活了啊，也不见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耶稣这个尸体不会朽坏的，因为耶稣复活了嘛。耶稣有骨有肉，而且还吃一块烧鱼，证明耶稣是灵魂体整个的复活，真正的复活，他已经复活了啊。所以旧约的预言有主亲自的预言，你说主亲自的预言有多少？太多了，就我们最近读的马太福音里十六章二十一节、十七章二十三节等等，十六章二十一节、十七章二十三节，耶稣都说人子被交给人啊，他们要把我钉十字架，三日以后耶稣要复活。耶稣每次都要加上这一句，三日以后我要复活。但是耶稣的门徒听了以后怎么样？听了早就忘了，没有留心了，没有放在心上，那耶稣复活了还信不来？其实耶稣在生前早就说了，所以就是不留心主的话语，也是没有信心来接受。好，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使徒的见证，众使徒的见证，这个在使徒行传以后和包括书信都给我们看到。你看第一个是彼得，你们所钉十字架的基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所以这一个一个的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成了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些话人听了就扎心，圣灵的工作在里面，而且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下来，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都赐下来啊，这就证明耶稣实实在在是复活了。所以一共是七个方面证明耶稣复活了。最后一个就是众使徒的见证，所以谎言绝对是什么呀？啊，是假的呀，不能欺骗人的。耶稣就是复活了，耶稣复活是神的灵、圣灵，证明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证明，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保罗怎么讲？他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不就三个何等吗？保罗说求神呢、啊、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灵，使你们真知道他有三个何等。最后一个何等是什么？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接下来说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这个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就是耶稣现在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证明耶稣是真复活了。他现在在父的右边，在父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所以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美好的复活的盼望、复活的见证，有这么多的证明，所以我们不但是说相信，更求主啊，让我们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得胜我们的肉体、老我、自己，也得胜撒旦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我们都能得胜。只要你靠他、信他、靠他，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是吧？已经得胜了啊！不但经历，最后我们就是要传扬，一直到主来，我们传扬这位复活的基督，让人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和我们一同来蒙到基督耶稣的这一个救恩。所以我们为此要大大的感谢神，要传扬他，求主把我们的不幸的恶心都给我们拿掉。所以使徒的时代，他们经历多少神迹啊！监狱的门都能够打开，都被震动啊！他们在监牢里面，结果怎么样？监牢还关得好好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啊，天使叫他们出去了。出去怎么出去的？这就是都是神复活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使他们结果跑到圣殿里去讲道去了。啊，这些个祭司长、这些个公会的人还要提他们出监来，结果一打开监牢，空的。那你看多大的神迹是吧？所以使徒的时代，他们经历这么多的神迹，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死而复活了。所以今天耶稣复活，对我们来讲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要得到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讲到这一点：基督复活了，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我们要经历这个复活，那就是靠着圣灵，让天天致死我们里面的我。肉体、邪情私欲和世界，使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表示我们与他同活了。我们既然与他同死，我们今天就要与他同活。所以保罗关于这方面的真理讲的非常详细，无论是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都讲到，他替我们死，让我们无论醒着啊、睡着，让我们都要与他同活，要与他同活。那这就是今天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关系，它的重要的意义。那我们不是说听这么一个道理，乃是实实在在他复活了，而且和你我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求主让我们天天都经历他的复活，使我们向罪死，向神活，使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使我们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自己天天与主同死、同埋葬，你才能够重复活。啊，所以这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现在我们讲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也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就包括他的死、埋葬和复活啊！所以我们天天要经历啊！说一个人最大的改变，不是外面的身体好了，病得到医治，固然也是神迹，但是最大的神迹就是经历主耶稣的这一个死而复活的救恩，是我们生命改变、内在的改变，这个人真正的改变了。本来是一个罪人，现在成为一个义人；本来被罪恶捆绑，如今脱离了一切的捆绑，能够成为圣人，这就是最大的神迹。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都经历这个神迹，而且能够传扬主耶稣的复活。